Hello， 大家好，这里是牛头 SaaS， 欢迎收听本期节目。
SaaS 本身的定义就是 Software as a Service， 所以本身其实是把软件当做服务卖了。
我们的经验肯定是客户从需要收费的。
好的商业模式，双赢才是真正的成功。
更需要这种差异化服务的这些客户是什么？解决客户这个问题，不一定要通过这么贵的 CSM 去推动。
客户成功，本质上产品经理和我们的销售，他肯定要更冲在前面。
大客户的 CSM 其实是比较耗专家资源的。
两位先给大家打个招呼吧，然后毕总先开始。
好的，大家好，我是毕思健。
哦，向华。
大家好，我向华。
那个首先我想问两位的，就是两位怎么理解客户成功这个关键词？老毕你先来。
我这个做客户成功一个年头比较久了，应该在2013年年底的时候吧，开始做这个客户成功。其实呢，我感觉这个客户成功它是一个不断的创新进化的一个过程。那么如果说这个客户成功用一句话来去总结呢，我感觉更像是说通过客户成功让公司的这些产品和服务能帮助客户解决他们的商业的目标和业务的问题。大概就是我总结的这个客户成功的定义。
向华，你怎么理解客户成功这四个字？
实际上本质上来说，客户成功我们把如果把它置换到那个企业服务市场这个领域来说，本身来说它是一个就厂商的价值到客户价值那一面它的一个体现，所以实际上客户成功代表了厂商的本身，厂商也应该要成功啊。所以它其实为什么之前没有提，然后呢等到 SaaS 时代然后从国外硅谷传过来才谈到客户成功这个定义，我认为有一个很大的它的动因，内在因素是现代服务业越来比重越来越大，而服务业它离之前的制造业它其实有一个很大的这个差异点，就是客户体验要求更高，客户要的效果要求更高啊，因此客户成功会被重新提到一个比较高的高度，甚至是企业经营的这个价值的一个根本啊。所以其实客户成功本身已经变得一个是未来所有做 2B 的企业那个必须能够生存下去能够长久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了。
你觉得现在 SaaS 企业对这些客户成功普及度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是不是起到了我们当初设想的那作用？
首先这是一个特别特别好的问题啊。其实呢我们在这个13年做客户成功的时候大多数还是在海外做客户成功。中国基本上咱们国内是没有 SaaS 公司去做客户成功。所以当时我记得很清楚，就是我们在去做这个学习的时候，国内是找不到这个人去交流的，我们只能去这个硅谷啊，去参加这个 Salesforce 这个 Dreamforce 大会，我们去了解这个客户成功。那么截止到现在呢，我感觉这个咱们国内应该是普及率是越来越高了。其实呢在这个当前的这个情况下，我们现在经济有些挑战，其实在海外也好在国内也好呢，其实有了一些另外的一些这个声音，还有一些这种趋势。我们得看到，就是说我们客户成功普及是非常非常高的，但是当经济有这个挑战的时候，我们还是看到这种像是一种过滤器，它会把客户成功做的好的和做的不好的是吧，都会做一些选择和过滤。我们会看到呢，这个虽然普及会比较好，但是呢有很多的公司还是不一定是把这个客户成功做的是特别的 OK。那么其实我们会看到呢有一个趋势啊，无论是这个全球啊还是这个国内，我们发现就是客户成功它不仅仅是说推进客户的这个成功，其实呢我们面临一个最大问题是说我们的 SaaS 的成本怎么样去覆盖，我们的这个 SaaS 怎么去盈利，它还是要由公司整个的一个商业模式去定义客户成功。所以客户成功现在呢有很多的情况下都是需要从成本中心运营为这种利润中心。就像海外一个做专门做客户成功软件的一个 CEO 啊，就 Gainsight， 他们也是最近也是一直在调查说客户成功呢 不仅仅是做一个成本中心，要有这个收入的衡量啊，要作为利润。同时呢，我们这些方法要证明公司投资客户成功是非常非常有价值的。那么这个呢，其实也是我们国内很多 SaaS 公司需要参考的一个点，就我们的 CSM 在当下的情况下，我们如何去应对这些变化，无论是经济的挑战还是客户需求的这个变化，我们可能整个客户成功需要持续的创新，持续的变化，持续的变革。当然了，现在有很多 SaaS CEO 也在讨论怎么把这个客户成功干得更好。同时呢，也有很多 SaaS 的 CEO 呢，像你这个 CSM 其实是价值不大的。我们需要是，如果说我们成本很重要的话，我是希望这个先裁撤掉，先砍掉。也有这样的 SaaS 公司，部分是有的。所以我们到了现在这个阶段，我们需要把客户成功体系重新的去进行一些定义。我们 CSM， 我们客户成功怎么干才能真正的发挥客户成功的这个力量？大概这就是我的一个看法。
客户成功到底是客户的商业和绩效成功，还是销售方面的收入成功？先华，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首先肯定是客户价值本身，客户认为他买了你的产品或者服务，他认为值，所以他肯定不是那个乙方的，就供货方的这个价值成功。但通常来说，如果是持续的商业好的商业模式，一定是甲方成功，乙方也成功，那才是真正就双赢才是真正的成功。但从如果我们只谈客户价值角度来说，客户成功肯定首先是客户的价值成功，或者客户认为他价值拿到了然后呢，用一个相对乙方可接受的成本。
那回到刚才那个问题，比如说你觉得现在从你的视角里看，就是客户成功现在在国内的普及度大概是一个什么样，就是你想象的这个过程中起没起到它的应有的作用？
我觉得分两个领域看嘛，一个是 SaaS 领域，因为 SaaS 领域大部分都比较年轻对，不会超过十年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传统 2B 的软件的一个领域的然后如果是前者 SaaS 领域来说它的普及度应该还是有一定的普及度，但肯定还是没有那么多的。比如像这几年为什么疫情三年下来，到第一年疫情后的第一年反而有很多 SaaS 企业裁员啊，那个消亡啊等等，很大程度就是他们前面没有练 SaaS 那客户成功的那个内功，不重视，所以导致说只靠新签，因为 SaaS 本身是按年续费的，只要如果他只靠新签来供给他的那个营业收入的话，那一旦疫情下来行情不好，他就那个后方的这个续签的部分，客户成功的部分，客户没有很好的老客户没办法很好的留下来，那当然就很容易就死掉了所以其实在我理解来说，目前国内的 SaaS 的那个企业，它的客户成功的普及率有在上升，但是肯定没有那么高没那么多。然后呢，如果从传统 2B 的角度来说 2B 企业软件企业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它的客户成功是一直在的，只是商业模式不太一样他们会坚定义交付成功，然后售后维护成功它是这个两笔收入构成的。而售后维护的那笔每年续的那个售后维保的这个钱，本身来说很多成熟的这个 SaaS 那个软件企业公司来说，他们是有一套套路的像 SAP 也好，还是说国内金蝶用友然后币种用友这边，其实都还是有一定的自己的经营厚道因为有二十年级别的时间在积累，如果他们做不好他二十年不可能活二十年那么久所以呢在 2B 的里面，他们的那个交付成功率相对来说有一定的比例的保障比如说能够超过50%-60%以上然后它的维保的成功率可能也会更高一些所以这两个把看成两块市场来看换句话说的什么呢，那个我认为传统软件它的客户交付成功或者它的客户成功的一些套路是可以值得 SaaS 软件去学习的然后一旦 SaaS 厂商掌握了，由于 SaaS 本身业务的在线化程度和直连客户的程度越来更高，它是以另外一个水平线上的东西，所以如果掌握了传统软件那套套路的话， SaaS 公司的客户成功会做得更好，它的性价比包括它的服务质量，包括后面 AI 驱动下来的这些数据驱动的东西，服务质量会更好的所以从我角度来说目前的普及程度两者不太一样，但是增速或者加速度后者就那个 SaaS 企业的加速度会越来越快。
两位老师如何看待服务收费这件事情？
服务收费本身服务就是最贵的，所以服务是一定得收费的。但是呢，其实因为中国国内的市场来说，我们的很多企业其实还不像欧美习惯为服务付费，所以我认为这个事情是它是必须要做的事情，不然 SaaS 企业本身后面的盈利模式会受挑战的，这是一个点，就要收费。然后怎么收费呢？我在我理解来说，如果我们的服务是远程供给的，那一定是数据和 AI 驱动的，就有点类似于什么，类似于在线教育，那它正常它就应该是相对，要么就很标准化，就跟上门安装一个空调一样。现在我们买空调，买那个饮水机也要买那个洗碗机，都是京东上或者淘宝上下单，然后机器那个产品寄到家里，同时呢那个顾客最终用消费者他还得上网去 APP 里面预约师傅来上门安装今天是他把服务和产品分离了那这样呢，师傅上门安装的那过程是标准作业，从预约开始到最后打分完评完满意度，然后呢把钱交了它其实是一个标准，要么就特别标准，好吧，要么就特别个性，就跟现代的管理咨询行业一样它特别特别个性，但是一定价格高就跟我们看心理医生是一样的就那个家里有什么抑郁症啥，那你就去看个心理医生，人家一小时可能几千块钱那这个其实我在说服务一定是收费的逻辑，所以但是呢只是说远程服务和进场服务它的差别比较大的。
OK， 老毕。
其实呢客户成功它是分几个阶段的，它跟 SaaS 公司的运营阶段是需要有匹配。你比如说我们当一个 SaaS 公司在早期的时候，可能呢它的这个使命是怎么做到这个 PLJ， 或者说我那种 PMF 是吧，就是你的产品市场是不是这个特别匹配的时候，这个时候客户成功更多的是来观察客户怎么样使用我的这个产品是吧，包括这个需求怎么能够满足能够实现客户的目标。当这个阶段的时候呢，我们客户成功的这个收费其实客户是不理解的，他说你这本来就你应该干的事情。但是当我们 SaaS 运营到这个中后期的时候，其实我们的产品力已经很到位了是吧，我们的产品客户用得很好，这个时候呢其实我们客户数也越来越多。
对，
这个情况就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差异点，就是我们 CSM 这个组织架构怎么才能运行的越来越好。因为对于公司来说，你没有收入那你肯定就是成本中心，所以呢我非常同意刘总刚才说的这个服务要收费就是这其实是拥有30多年的这个经验，我们35年了就是我们的经验肯定是客户从需要收费的，而且在这种收费的客户中，我们更能识别出更需要这种差异化服务的这些客户是什么。因为我们很多的客户是吧，我们如果说我们的 CSM 像这个撒胡椒面一样的去服务所有的客户，那很快就会造成一种局面，是说那哪个客户叫的比较凶，那我可能就 CSM 就会去服务哪个客户，他久而久之可能就是那些真正需要你服务的那些客户他并不会很好的覆盖到。当我们把我们的客户成功服务进行产品化定义的时候，首先我们也识别了客户的一些这个差异化，可能很多客户他需要是更好的优质的服务，像刚才刘总谈到的很多服务。同时呢我们把这个服务在我们也研究过就是这个从全球来看，包括从这个 Salesforce Zoho ICP 也好，这种厂商包括又有我们都是干的，就是说它是可以有一种设计，就是订阅化设计，它跟你的产品的订阅是一样的。就是说它就是我们订阅 AR 的一个部分。如果说我们能够去把这个服务费从客户这边能够收取到的话，那些CSM 的这些价值一定会可以被衡量，因为它就是肉眼可见的你就带来这个收入了。而且 CSM 呢也可以给这些服务定价这些客户服务的更好。当这个服务产品还可以定级，一般是这个标准的是一个档次优先还有这个尊享是吧，同时还有很多这种定制的服务也可以考虑。这样的话呢就是把我们客户成功才能真正运营好，因为它是有一个成本框架的，如果在这种成本下我们能把这些成本变现成我们的服务收入，那么这个客户成功是非常非常可以做好的就所以我是非常赞同。但是需要有一个前提假设，就是我们的 SaaS 业务是在中后期而不是前期。前期我们的 CSM 的投资逻辑应该还是在产品，就怎么样把产品 跟市场磨合好，那这个肯定是需要 CSM 去走向客户的，要不然我们的研发就会陷入到非常非常多的这些事务性工作里，就是问客户的需求啊，解决这个是没有办法去真正聚焦把一个产品做好。这个大概就是我们的一个观察和一个建议吧。
比如服务费和产品费它的比例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比例？我们先撇开外围的因素，我们做一个算术，就说我觉得它这样的一个比例，比如64还是37或者是什么比例，这个就是一个很理想的状态，像吗？
嗯，
这个其实还要看那个看品类的，就看你提供的这个产品品类的那个差。
对，
如果比如说本身如果假定我们提供的是业务系统，那首先产品的价值应该要高于服务的价值的，首先。那如果提供是工具类的，因为工具类本身是客户是可以那个，他是可以用工具自己去解决问题的，那他这个时候他的服务的价值应该要占比要高于产品的价值占比。
嗯，
另外一个由就由于我们本身 SaaS 实际上是收年费，
对，
啊，而且 SaaS 本身的定义就是 software as a service， 所以本身其实是把软件当做服务卖的。
嗯
啊，所以实际上我在我们这里其实不存在，就是不要过度于去把产品和服务分得特别开。产品服务只有一个差别，就是标准化程度不一样，就你能一 v 一百还是一 v 一百万啊，一 v 十啊，它其实是这个差别。所以实际上那个在价格设计上是可以有非常多灵活的点啊，甚至包括比如说会员制啊，
嗯，
包括不一定按产品的方式来定价等等。所以实际上，比例还是跟那个跟品类强相关，就是产品服务的占比跟品类强相关。第二个跟你的企业的，刚才翟总说的那个企业的毕总说的这个企业的经营阶段也有关系，啊，
对。
如果你前期抢市场的时候，你可能可能是获得新客户更重要，所以你可能更多的要你的 PMF 要做得好，产品市场匹配和 GTM 啊，走向大规模销售这个东西，服务要配套的为规模销售负责。但是到了后期的时候，当进到一个饱和市场，饱和市场的时候，那实际上就不是了。饱和市场是要需要对服务做深度的，客户要分层等等的，所以我觉得差异上还是比较大的，就跟品类强差异。
那个老毕，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这是一个特别好的问题。就首先呢，我们要先界定一下这个服务的这个分类啊，就是有这个 professional service， 它是偏实施费的啊。实施费的话呢，我们一个比较理想的方式是一比一，或者说1:1.5，实施费可能更多一点。如果说我们单纯是看 CSM 和知识服务 support 这种服务打包的话，我们不看这个实施费这个部分，它是要区分客户级别的。比如说我们的小微客户啊，就是小微的这种客户，小微客户他服务的占比是应该是比较少的，因为他买的主要是你的这个产品的这个价值。他很多东西他通过自助就解决了，我这个能力我自己可以玩，因为我本身的投入也不高啊。这种服务呢，我们认为是10%以内的。
嗯，
如果是我们的这种中型的客户市场，中型客户市场呢，就是我们会发现客户其实已经开始需要体系化，他不仅是满足了我的产品，我还是需要体系化的流程化的迈向更高的这个收入的时候，我们的这个服务呢，我们建议是30%左右。当然了，有很多是分级的，比如说像很多服务档次订阅的这个服务档次比较低的这种服务，优先级的服务可能是占20%，可能更低一点。当我们面向这种尊享的这种服务的话，可能会更高一点。综合来说的话呢，我们认为30%-40%是一个比较合适的一个空间。
嗯，
当我们看这个比较大型客户的时候，大型客户他对服务的敏感度没有那么，就是这种价格的这种溢价是其实还是很好的，这样他更希望的是做一些个性化的定制的服务。我们就是给大型客户的这种服务，我们建议是要更高一点啊，比如说超过50%-50%左右，我们认为呢是有空间的，就是可以去做到这么好的一个服务。我们这种服务还可以去面向他的整个的一个业务的一个绩效提升，也可以做他那个 IT 的保障，还可以做很多这种卓越的绩效提升计划。这些部分呢，包括一些个性化的这种开发，都可以去做成一些这种订阅方式的服务。这些服务呢，其实是比较受大型客户的这个喜欢的。嗯
嗯，
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些这个看法。嗯，
那个我想接下来可以问两位，就是比如说在做客户成功这件事情上，如果让你们说三个坑的话，就你们觉得记忆非常非常深刻的坑是什么坑？那个毕总，
这个坑确实是挺大，非常大啊。 第一个呢，就是我刚刚说的这个客户成功作为一个成本中心的坑。
嗯，
因为当公司的这个发展的情况下以后呢，它的这个公司要考虑说你的客户成功战略是不是能够匹配我的 SaaS 业务的这个发展战略。如果我们的客户成功作为负责人，他没有匹配到我 SaaS 这个发展，就会让公司陷入到一个很高的成本投入中去。那么这个成本投入对于公司来讲的话，他是觉得这个是利润空间很大，他就会出现一些这个问题啊。那么这是第一个坑，是关于这个成本的部分啊。第二个部分呢，我看到的这个坑呢，就是更多的是说，客户成功运营成了一个叫做客服的这么一个境况。因为我们的产品的问题，当有一些这个多的时候，或者我们很多SaaS公司在给我讲他们的 CSM， 就天天跟客户讨论就是 bug 的一些情况。那么这些问题呢，其实是也是我们作为客户成功的一个问题。因为坦白的说，解决客户这个问题不一定要通过 CSM 这么贵的 CSM 去推动。如果一个 CSM 体系的设置是解决了客户的这个问题推动，那么这个成本投入就很高了。那么对于公司的这个 ROI 来说是比较低效的。所以呢，这是第二个坑，就是容易变成客服。第三个呢，就是关于 CSM， 咱们在很多中国的 SaaS 公司跟很多 CEO 聊，他们可能很容易说，哎 ，SaaS 客户成功，我们不就是续约续费吗？是吧？续约续费，如果说仅仅把这个指标作为 CSM 的一个考核的时候呢，这个坑也更大了。为什么？因为 CSM 它容易变成销售，它就盯那些比较容易获得续约的客户，而且加上我们的很多的精细化的运营并没有穿透到每个 CSM 的行为。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会发现我们的成本投入很多，但是 CSM 并没有产生像我们预期的一些效果。同时我们的 CSM 跟销售还会有些打架，因为都是干这个 renew 嘛，都是做续约，那为啥是你来做不是我来做呢？就是会产生很多的这个冲突。所以后面 CEO 一看，哎，那既然销售也可以做续约续费，为什么用 CSM 来做续约续费呢？那很多 CEO 就会对 CSM 这个价值产生一些这个问号。那么这个时候就是我们的客户中的这个价值其实并没有在 SaaS 公司，就像刘总说的一样，并没有真正的把客户成功这个事干好，从而导致了我们很多增长呢不是特别的好。大概就这三点吧。崔总，
邓王你怎么看？
我觉得我印象中比较大的有两个坑啊。第一个坑是那个客户成功的那个节奏没搞对。这个从 CEO 角度去看的话，在什么阶段对客户成功做什么级别的资源投入就这个实际上是节奏的搞对，那个能不能点的问题。因为在零到一那一段，在零到一的那段，就特别是前两年前三年那一段的话，其实客户成功本质上产品经理和我们的销售或者啥，其实他肯定要更冲到前面然后可能留一点小客服在做被动服务，这个逻辑可能顺。但一旦到了有一定量的客户群体了以后，那其实我们要关注就开始做逐步投入。但如果说你一开始觉得我算是比较先知先觉的，所以其实我可能一早就开始铺客户成功但它的结果是什么呢？就过早铺那个客户成功搭体系了，然后呢还找厉害牛逼的啊，或者特别有经验的人，就人家一把就可能同时可以面经营那个几千家级别或者几万家级别的客户的这个 CSM 的经理进来，那他其实他可能他搭的就大框架，但是没有那么多鱼给他养了，那这个其实巨大浪费，成就感也做不行。所以其实连续前面有淘汰过好几任 CSM 的那个一号位的所以其实这个是第一个点，我认为说比较节奏可能要得踩对，可能说当你之后一个客户量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去开始铺体系是比较好的在早期可能还是要团队作战为主的，就不是说分开，包括销售权的分开，包括奖金的分开什么激励什么这些考核这些东西要做，这是我觉得一个相对比较大的坑，因为这个导致了很多浪费。
对，
很多浪费，看起来嘛加了一堆人，但实际上换回了人均效益行并不高这是一个点。第二个点就是说，其实我觉得不算坑，我认为算是比较好的，可能我自己如果反思出来，我认为比较应该很值得做的东西，就其实是 CSM 背后的那套 IT 系统， 特别是针对那个小客户量、中小客户这个强端是吧？因为客单价低，所以你没法用人肉去服务那个 EV1000、EV100，它很难。所以它后面的那套叫叮当的后台系统叫 Omega。Omega 取的名字实际上是一套科幻小说里面的一个智能管家的人工大脑，智能智慧管家的名字。Omega 就其实本身来说就是希望通过数据，通过后台那套系统能够更加智能的赋能到那个一线的服务专员，让他们，我们做客户分成的时候其实是应该先 Omega 先帮你分的，不是说老板或者员工觉得这个应该是 S 级的就是 S 级了，那因为它规模大是吗？像刚才毕总也提到了，我们得按 IRR 分，按客户给我们的年度经常性贡献来分。
对，
那它是经常性收入为主，你只有经常性的收入才能代表这个你这个东西在客户那心目中是好的，是有价高价值的才有用的啊。所以像这些地方，在后台投入，在后台做运营的这套系统本身的 IT 投入其实是非常必要的，特别是你面向客户数量很多的时候。啊，但如果我们一家公司，一年只做几十个客户，那未必 IT 系统需要的价值高啊。啊，但是像蓝铃叮当这种客户，他可能得面对的几万家客户，那如果没有系统，没有 IT 系统去支持，没有一套相对智能的系统去支持的话，是不可想象的。那人效一定低得要命。那现在他们做起来，我们其实从第二年开始就投入做 Omega 啊，我们今年第五年就叫第五年。对，整个系统已经改的深度智能，就变成那个所有的包括产品经理也好，那个 CSM 的同学也好，新签同学也好，全部都很依赖这套系统的，甚至连商机都在这上面流转，自动分配等等，它就会好很多啊。所以我说我先谈这两个点了。
针对大型客户和数量多的小微客户， CSM 动作的区别是什么？针对直销和分销客户的 CSM 又有什么区别？毕总你先说吧。
首先啊，我们客户成功这个动作一定要做分级啊。就是首先呢，就是我们会看到呢，就是小微客户，刚才刘总谈到一个点是特别好，就是他有一个这个 Omega 系统，就拥有呢我们叫有互通平台。
嗯，
就是说针对于很多的小微的客户，中型的客户，很多这个 CSM 动作不一定都是我们这个人工的 CSM 去服务的，我们可以通过系统呢做一些科技触点，比如说我们这个 onboarding 啊，比如说我们的很多使用的一些这个报告，包括一些这个价值的总结，我们不一定都是要通过 CSM 去沟通的啊。那么这个呢，我们是希望的是说通过平台，通过 AI 啊，打造一个客户成功的一个系统。我们也看到很多的公司呢也在这方面投入。其实对于用户来说的话，我们有个比较天的优势，就是我们有一个 Young BIP 的平台，我们就是帮助其他客户做这种商业创新。就我们客户成功自己呢，就拿这个平台，我们把客户成功自己的业务也做创新，就是这样的话快速来搭建我们这个客户成功的一些动作。那么这个就是平台帮助你， AI 帮助你了啊，这是一个点，特别是适合小微的。小微我们特别希望这种模式。小微还有一种方式，就是我们通过这种社群的方式去 EVN 的去服务，我感觉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选择啊，既有这个快速的响应，也有温度啊。大客户的 CSM 其实是比较好专家资源的啊，我们的动作呢可以设计的更加体系化和专业化啊，比如说我们的流程啊，包括我们的客户冲的这个方法论，以及呢我们做的一些这个专业的一些这个最佳时间的一些这个库，都可以用在我们的大客户身上。对大客户的这个投入，我们如果说他正好也是 AR 贡献比较大的这个客户，那我们 CSM 一定是属于专家级的 CSM 去做很多动作。比如说我们从客户每年的这个年初开始做年度规划，因为客户每年的战略在发生变化，我们需要跟客户的是这种合作共赢，不仅是基于我们的使用系统，而是希望说基于客户的愿景和战略，他们有什么一些新的一些方式的变化，那么我们去 CSM 去做规划，基于这种战略和规划呢，我们再去设定一些绩效改善的一些指标，再设定实行的路线图，最后呢让这个客户成功，同时我们公司这些方案，这些产品呢它也会更高的去增长。那么这个呢其实双方的一种合作，更加体系化标准化的一种方式来进行的啊。那么谈到直销和分销 CSM 呢，肯定是有一些区别，因为 大家知道，就是这个分销，就是我们的商业伙伴的这个团队，他们很多员工的这种能力并不是特别的这个到位。你像拥有我们有大量的商业伙伴，我们的策略是什么呢？我们就是刚才通过刚才说这个叫有互通平台，
嗯，
比如说我们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要有什么动作，包括我们的这个 playbook 那个手册具体的模板是什么，我们会推送给分销伙伴的 CSM。这样的话呢，他就不用说我这个要招一个特别特别牛的 CSM 去做这件事情，而是说在我们平台的这个洞察下，包括比如说我们有个客户的活跃度降低了，我们就应该做一个什么一个关怀。这种方式呢，我们是希望通过平台去赋能给我们所有的这个 CSM， 特别是分销到这个客户的这个 CSM， 他们是非常需要被赋能的这么一个情况。直销肯定是我们要打造一个这个行业的精兵强将哈，我们的 CSM 可以帮助客户做数字化转型，可以帮助客户改善他的经营绩效，我们会把这个总部的这些专业度打造好，同时呢把这个课程再赋能给这个分销。这样的话，以我们拥有 BIP 为中心的这些生态，这些资源呢都会帮助我们的客户更成功。
你上华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我跟厉总就 90% 是一样的看法。当然我可能做点补充啊，就说从相对极端一点的角度来看的话，那个直销和经销的那个客户成功将来应该还是要类同的，就是要趋同的。因为什么？首先是我们得考虑清楚，说 CSM 做的其实还是客户价值的，就客户成功其实是客户价值获得获取成功。所以呢，如果原厂的厂商的这个价值和经销方的那个伙伴他的本地的价值要融合在一起的话，还是要依赖于一个相对在线的东西。本质上来说是应该要像经营直销团队一样的方式去经营经销伙伴。那这里面经销伙伴的那个 CSM 的商业设计相对要复杂一点，因为它涉及到另外一层利益分配，以及就价值分配以及成本分配的问题，所以这个相对来说会复杂一点。可能一两句话也不一定讲得清楚啊。
对，
然后呢，大客户和小客户的这个客户成功的区隔，其实那个毕总刚才说的很清楚，很清楚了。就是说，小客户一v n， 大客户可能一v一啊。那这里面对人肉的依赖度差别是非常大的啊。但对应来说，这个差别大也会体现到最开始大崔说的那个服务要不要收费的问题啊。如果服务不收费，我们的这种区隔化的服务就肯定做不成。所以因此实际上还是又回到就把服务这个事儿或者把 CSM 这个事看成是一个商业设计，有交易的是有收入和成本的。而服务品和产品或者工业品或者说软件品，它的核心差别其实是毛利率不一样的。对吧，毛利率一种 1v1 那毛利率肯定低，我们培养的这些专家们服务的人本身成本也高，所以差别是比较大的。所以我就补充这两个。
刚才你们提到了一个是关于客户成功的定位，第二个呢其实说在踩坑这个过程中，其实大家要不就是节奏，要不就是定位不准，还有一个就是关注的关键指标是什么。比如说我们在做客户成功的时候，你首先关注哪几个关键指标？大客户的客户成功和小客户的客户成功关注的关键指标有不一样呢？向华你先来。
客户成功除了那个有结果和过程两块嘛，我从过程角度更看重健康度，那我们就考虑说那客户经营你的健康是什么呀，什么算健康嘛？比如说客户对你的满意度，先别说钱的问题，满意度然后呢他是不是跟你的互动很频繁呢，他的系统使用的好不好等等这些的。就是从这过程角度来说，主要看健康度，它其实至少在我理解来说要占60%以上，因为这样才是可持续的然后才看结果。结果呢其实它有一些极值有些差距，比如说有特别抠门的客户，他既要你很好，然后呢还想付很少的钱，我们把极值然后还有一些是特别高富帅的，他不需要你太多服务，但是还能给你很多钱，把两头的极值去掉了以后，我们来看那个业绩，服务的业绩就从结果角度来说，那个续费率怎么样是吧，金额贡献有多少等等这些，就从结果和那个过程这几个指标。我看那个之前跟知鱼也有沟通过，还有毕总的那个也写了一本书嘛，我觉得其实关于客户成功的指标体系我认为至少应该有1-20项是可以量化的目前我认为也有很成熟的方法论 管理体系也比较清晰的，比较清晰的。国内我们也有不少的好的专家啊，包括国外的也有，甚至我认为说在这点上，国内因为国内企业重服务嘛，可能比硅谷的很多服务体系，可能我们还要再做的更精准、更精细一些的。然后大小客户的差别，在客户成功的这个角度来说，那个大小客户的差别还是比较明显的，因为我们看小客户的那个等，更多的还是看宏观指标啊，说普遍的续费率行不行啊，普遍的续签率行不行啊，续费率如果能普遍起来能超过100%，那其实很好了啊，去年花100块钱，今年花超过100块钱，续费率肯定是 OK 的，是吧？然后续签率，说去年有100家客户应签应续签，实际上你能续签多少？能续签个70-80%啊，平均水平来说也是很牛逼的啊。但是对大客户来说，那个续费率的重要性远远低于续签率的。也就是说，去年这个客户买了你的东西，今年他继续买不？如果不买，你一大笔收入就没有了。所以对于高净值的大客户，特别是前面毕总也谈到，我们一定要做客户经营，成功经营一定要做客户分成。
嗯，
这 S 级的客户，最好的客户，你是100%要续费的，要续签才行的。哪怕续费不高啊，是低续费率100%就可以，或者是少于100%，你都有可能可以。你第二年有可能翻个200%出来啊，所以对大客户来说，我内部来跟他们讲的，因为兰陵总部的服务体系也在我这分管。我说我对兰陵的那个，因为兰陵主要大中客户为主嘛。我说你们的服务体系的模式是养娃模式，养娃是一面是啊，你养10个儿子、10个小孩，你是不可能丢掉任何一个的。你丢掉任何一个那不对的，那对中小客户来说可能不是养娃模式，因为你顾不到那么多，而且中小客户还有天然的死亡率，所以中小客户其实更多的是通过机器能够帮我们筛完了以后，我们有重点的分成的叫狩猎模式，可能会更精准一点，所以我觉得说这边两者的差别还是比较大的。
你刚才提到一个，就是说在选择客户的这个区间的时候，先最少的拿掉，把付钱最多的拿掉，有点像我们参加歌唱比赛，去掉一个最高分，去掉一个最低分，然后算平均分，是吧？
最近在重新学统计学，我发现那个数据的有效性和信度和效度本身来说是个特别有学问的东西啊，就因为我们决策越来越依赖数据，那如果被数据误导，那就完蛋了。极值情况其实通常容易大概率能引导能改变我们的数据统计结果，所以要一定要去掉。
姚斌，你怎么看刚才是这个问题？
那个非常赞同刘总说的，他说的已经特别特别清楚了。我就从两个角度呢，再稍微补充一下。
对，
一个就是说，因为坦白的说，我们谈到这个客户成功呢，其实有两个层面的事情。一个是说，我们谈客户成功是整个公司级的客户成功；还有一个是说，我们谈的是这个客户成功部自己的业务的情况。从整个公司级来看的话，我们这个客户成功，我们认为呢，从结果指标来看啊，续约率、续费率啊、复购率，因为复购率还包括客户推荐，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呢，就是我们的叫毛流失率，就之前这个麦肯锡也发过一个报告啊，缓慢死亡还是快速增长啊，聚焦这个客户成功呢，来去实现这个增长引擎，里面谈到就是说，衡量整个公司级的客户成功的一个非常非常核心指标，就是我们的毛流失率，就是我们比如说我们去年这个客户给你100万 AR， 那么我们到今年为止，我们不谈增购啊，我们也不谈这个一些这种点，计划销售，我们就看这100万还剩多少。那么这个就是整个的一个金额的一个毛流失率。那么这个的结果指标呢，非常考验整个 SaaS 公司它的这个客户成功的成熟度。当然，刚才刘总谈到就是我们的过程指标啊，像客户的这个活跃度啊，我们还有一个就是叫客户健康度啊，就是怎么样。通过客户的使用啊，客户的一些这个动作的覆盖度，包括他的一些这个干型的一些这个情况，我们都会衡量成一个叫健康度。那么其实还有一个公司级指标叫预测性指标叫 NPS， 就他会衡量说你这个SaaS 这个业务是不是客户喜欢去做很多推荐啊，这是整个公司级的。那么客户成功部就是刚才谈到很多指标的一些这个落地了，包括这个健康度啊、使用率啊，包括客户的一些增长收入，还有一个呢就是刚谈到的就是客户的那种服务产品的收入，最好呢也能给到客户成功部有一些这个衡量。谈到那个小微和大客户呢，就是我们要补充一点的点是在于是说，其实在小微客户群体中它是存在叫用户成功的，就它不仅是做客户成功，它是要用户成功，因为小微的决策它很短， 它跟很多大客户一样，它不是有很复杂的这种决策链，很多小微客户他这个经理就可以定，因为几千块钱的事情他就自己就定了。所以我们更加在意的是跟客户的这些温暖的链接，跟他的一个能力的一些培养啊，包括他学习的一个情况。当他很熟悉一个产品和服务的时候呢，他就会，因为小微企业的人才也是流动的，他从这个公司流到这个公司，他就会继续选择我的这个生意。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是我们客户成功的这个力量就会被进一步放大了。大概我补充这两点。
今年 AI 比较火哈，两位在客户成功 AI 结合部分有没有做一些创新的东西？它效果如何？向华先来吧。
那个 AI 这个概念是新的，但实际上在兰陵和兰陵叮当这两块大板块，一个大客户一个中小客户，其实一直都是有做一些智能化的技术投入的，就在 AI 没出来之前已经也是有比较多的，所以 AI 出来在服务客户这个层面来说是其实给了我们比较多的好的那个就更深的，就其实它会体现成什么呢？原来可能一个 CSM 的专员也许他能够同时服务五到十个客户，那现在如果有 AI 赋能以后他可能可以翻倍甚至更多。 AI 这个角度来说是那个对于 CSM 特别是中小微企业的赋能是比较大的，作用是比较大。当然对于大客户来说 AI 会体现在另外一个层面去的，比如说帮忙做那个，比如说有些国企客户他是用报告可能要写得很长很大很长，然后有体系结构又要求很高，
对，
那个这种情况下我们可能需要借助 AI 生成式 AI 那么来做一些各种格式化的报告出来让客户觉得既有面子又有里子等等这些东西，可能它会更多的体现在员工个人的这个生产力而不是在那个流程效率上。
华斌，你们现在有一些用一些 AI 做了一些什么创新的东西吗？
一个是我们的 AI 交付，因为客户成功里的这个 onboarding 是个很重要的环节，就是包括这个实施的这些专业的这些场景问题，还有我们的实施对象有我们的员工，当然还有我们的很多专业服务伙伴。那么在这个交付环节呢，我们的经验就是我们基于这个 Young GDP， 就是我们拥有的一个企业服务大模型，我们现在呢相当于是说首先把整个交付的过程的这个东西呢先做一个结构的知识化，体系的知识化，就像是把我们整个交付像这个交付工厂一样细化成各个的一个环节，这个环节呢我们都会把它给解析成一个结构化的知识，那么这种结构化知识呢交给大模型去理解包括这个需求到这个方案的这个场景。我们会发现当我们去跟我们的 AI 交付，我们名字叫有小师嘛，去交流的时候，我们就跟一个非常非常专业的一个顾问一样。因为在这之前呢，我们很多的顾问像拥有这么大的这个 BIP 平台呢，我们是有十大领域的，像财务、HR、供应链，我们很少说一个顾问能掌握所有的这些领域。但是如果说我们把这些知识全部喂给 AI 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这个 AI 的这个虚拟员工，他就会掌握了我们所有的专业顾问的专业的这个交付知识。那么这个的对于我们自己的这个效率提升，还是对于我们专业服务伙伴，这个感觉就特别好，就是我们相当于是说先去跟我们的 AI 交付的员工去进行互动，然后呢我们再去每天去运营这个 AI 的这个交付我们是把这个部分给做了一个提升。第二个呢，就是我们会看到说我们很多支持服务，就是我们怎么样去客户从问题到解决这个流程，其实这个是很高频的。实际上我们用了这个 Young Space 这个业务，我们每年的增长都是100%，但是我们的客户成功团队其实是没有任何加编的。我们为什么呢？就是要通过这种 AI 的方式，我们包括训练客户这些问题应用的这些答案，最后呢就是做到了通过智能客服把这个服务提升做到越来越敏捷。我们会发现有很多问题呢客户还没有转到这个人工的方式就已经解决了，因为现在很多客户其实是更加倾向于用自助的方式，比如说他找了一个问题以后，他跟你人互动，还不如说当你点到一个知识，我能一点开立马我就能看明白去解决，我就自主解决了，我不一定去让你去人工去帮我去做很多互动。我们这个部分大概效率也是有了一些好的提升。
就是今天晚上我们聊了其实几个关键词，我可以稍微总结一下。第一个关键词就是说它的普及度，但是我们现在看到的 SaaS 到客户成功中国的 SaaS 企业里边或者 2B 企业里边普及度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去讨论了一个问题，就是说它的定位是不是够清晰，还有一个就是两位遇到的坑是什么坑，以及大小客户服务的不同，以及刚才说服务是不是要收费，还有一个就是关键指标，还有最后一个话题呢是 AI 和客户成功结合之后到底迸发出了什么新的能力，或者是给我们眼前一亮的应用到底能够给客户成功带来什么样的价值。我们三个人今天的分享和讨论就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两位，感谢，再见。
好，再见，拜拜。
好了，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请订阅本栏目，下期再见。